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豫章王宗，字世谦，是梁高祖的第二个儿子。天监三年，受封为豫章郡王，食邑二千户。天监五年，出任史持节、都督南徐州诸军事，任威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不久晋号为北中郎将。天监十年，迁任都督尹，获三州诸军事、云辉将军、颍州刺史。天监十三年，迁任安右将军，兼领石头戍军事。天监十五年，迁任西中郎将，兼护军将军，又迁任安前将军、丹阳尹。天监十六年，再次担任北中郎将、南徐州刺史。普通二年，入朝任侍中、镇右将军，设置左使。起初，他的母亲吴淑媛从齐东昏侯的后宫得到高祖宠幸，七个月后生下宗，宫中许多人对此有怀疑。等到吴淑媛失宠后有怨恨，便说出疑似之说，因此宗心中怀恨。长大后，他很有才学，擅长写文章。高祖以礼对待各位儿子，朝见时次数不多，宗常抱怨不被了解。每次出京到藩地，吴淑媛总是跟随他到镇所。到了十五六岁，他尚且赤身露体在母亲面前嬉戏，昼夜不分，内外都有污秽的议论。宗在徐州时，政令刑罚残酷暴虐，他又勇猛有力，能制服奔马，经常微服夜出，没有限度。每当高祖有诏书送来，他总是脸上显出愤怒之色，群臣中没有人敢说话。他常在别室祭祀齐朝的七庙，又穿着平民衣服到曲阿拜祭齐明帝陵，然而仍然不能使自己确信。听说民间说法，用生者的血滴在死者的骨头上，如果渗进去就是父子关系。宗于是私下打开齐东昏侯的坟墓，取出尸骨，用自己手臂的血滴上去试验，又杀了一个男子，取出他的骨头试验，都有应验，从此常常怀有意志。普通四年，出任史持节、都督南兖、兖、徐、青、冀五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配给鼓吹一部。听说其建安王萧宝寅在位，就派人到北方与他结交，称他为叔父，许诺带领泉州归附他。适逢朝廷大举北伐，普通六年，魏将元法僧献出彭城投降。高祖于是命令宗都督各路军队镇守彭城，与魏将安理王元严明相持。高祖因为联兵已久，担心发生变故，下诏命宗退军。宗害怕南归后没有机会再见宝寅，于是与几个骑兵连夜投奔元延明。魏国任命他为侍中、太尉、高平公、丹阳王，食邑七千户，钱三百万，布绢三千匹，杂彩千匹，马五十匹，羊五百口，奴婢一百人。宗于是改名为纂，字德文，追认为齐东昏侯符斩衰丧符。于是有司上奏削去他的爵位和封地，从宗族名册中除名，改他的姓为贝氏。不久有诏书恢复了他的爵位，封他的儿子职为永兴侯，食邑千户。大通二年，萧宝寅在位占据长安造反，宗从洛阳向北逃遁，打算投奔他，被渡口官吏抓获，魏人杀了他，时年四十九岁。起初宗在不得志时，曾作《听钟鸣》《悲落叶》词，以抒发他的志向。听钟鸣，应当知道在地城高低参差难数清，纷乱百愁生。去声悠远飘渺，来想急促徘徊。谁怜打更人，辛苦在建章台。听钟鸣，听到的不止一处。怀瑾卧于空抛去，攀松折桂谁答应？旧日朋友各东西，如同落叶不更齐。漂泊孤雁何处栖？一一别鹤夜半啼。听钟鸣，听到何时才穷尽？二十余年，烟流京城。照镜子，失去容颜，云悲海思空掩抑。他的《悲落叶》说：“悲落叶，连绵翻飞，上下重叠。落且飞，纵横飘去不回归。悲落叶，落叶悲。人生就像这样，凋零不可持。悲落叶，落叶何时能回还？从前共同拥有根本，如今再无任何关联。当时见到这些词的人，没有不感到悲伤的。”《武林王纪》字世寻，是梁高祖的第八个儿子。从小勤于学习，有文才，写文章不喜欢轻浮华丽，很有骨气。天监十三年，受封为武陵郡王，食邑二千户。 历任宁远将军、琅琊、彭城二郡太守、轻车将军、丹阳尹，出任会稽太守，不久以其郡设为东阳州，仍任刺史、加使持节、东中郎将。征召入朝任侍中，兼领石头戍军事，出任宣惠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征召入朝为使持节、宣惠将军、都督阳、南徐二州诸军事、扬州刺史。不久改授持节、都督义、梁等十三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加鼓吹一部。大同十一年，授散骑常侍、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起初，天监年间，雷电击中太阳门，现出文字少宗梁位为武王。解释者认为武王指的是武陵王，于是朝野都主义于他。到了太清年间，侯景作乱，既没有前去救援。高祖去世后，继就在蜀地建越称帝，改年号为天正，立儿子元昭为皇太子，元正为西阳王，元满为晋陵王，元普为南谯王，元肃为宜都王。任命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永礼侯总为征西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封秦郡王。司马王僧略、直兵参军徐烹一同坚决劝谏，既认为他们怀有二心，把他们都杀了。永礼侯总叹息说，王免不了灾祸了，善人是国家的根基，现在反而诛杀他们，不灭亡还等什么？又对亲近的人说，从前桓玄年号大亨，有见识的人说是二月了，而桓玄的失败果然在仲春，今年年号天正，在文字上是一纸，难道能长久吗？太清五年夏四月，既率领军队东下到达巴郡，以讨伐侯景为名，准备图取金陕。听说西魏侵犯蜀地，派遣部将南凉州刺史乔淹回军前往救援。五月某日，西魏将领尉迟迥率领军队逼近涪水，同州刺史杨前运献城投降，尉迟迥分军据守，随即奔赴成都。丁丑日，既驻军西陵，战船遮蔽江面，旌旗铠甲映日，军容很盛大。世祖命令护军将军陆法和在峡口两岸修筑两座营垒，镇守长江以截断敌军。当时陆那尚未平定，蜀军又逼近，人心惶恐，士卒很担忧。陆法和告急，十天之内相继不断。士卒于是从狱中提拔任约，任命为晋安王司马，撤出晋兵配给他，并派遣宣猛将军刘芬与任约一同西行复原。六月，既修建连城，进攻并截断铁索。士卒又从狱中提拔谢达人为步兵校尉，配给他一旅兵力，上赴陆法和。士卒给记下诏书说，皇帝敬问假黄钺太尉武陵王，自从九黎入侵，三苗侵扰，上天长久丧乱，匈奴丑类欺凌，杀害朝廷，使王室衰败，朕枕戈东望，气血西渡，在两地失去爱子，没有八百诸侯，身披铠甲，手被流箭贯穿，不久又遭父亲去世的惨痛，万恨开始缠绕，双鹿之悲，百忧相继聚集，捶胸饮胆，立志不求保全，只是因为宗社危如累卵，巨寇未灭，卧薪尝胆等待天明，躬行天罚，独自运用四聪，坐挥八柄。虽然结坛带将，先连那事，抗拒赤壁之兵，却没有谋于鲁肃，焚烧乌巢之米，也不咨询荀攸，才智将尽，金备几乎耗尽，旁无寸助，险阻长变，于是得以在居门斩杀长敌，在封墓挫败蚩尤，愿齿以血，天下无臣，经营四方，专靠一己之力，正与岳母一同享受着清静。盛夏暑热，地近来如何？文武官员应当有劳苦疲弊，现在派遣散骑常侍、光州刺史郑安忠前往宣示朕的怀念，同时让他小玉意思给寄，答应他回蜀专治明帝。既不听从命令，回信用家人礼节。庚申日，记得部将侯瑞率领军队沿着山路打算进去，人曰谢达人与他交战，打败了他。不久陆那平定，各路军队都西行复原。世祖又给季写信说，很辛苦啊大志。季月繁热，流金烁石，巨蚊成雷，风狐千里，以这样的玉体辛苦于行阵。至于眷顾西边，我多么劳累。自从匈奴丑类欺凌，截胡叛乱，我年长一日，有平乱之功，因此人心的推重， 事情归于当毕。倘若派遣使者确实是我所期待的，如果说不是这样，在此搁笔，兄弟之间分行共弃，兄肥弟瘦，不再有替代的时期，让早推离，永远终止欢乐的日子。上林尽力听到四鸟的哀鸣，宣誓展开图画，叹息万史的尝试，心里爱着，书不尽言，大致是记得别字。既派遣他所属的杜支尚书乐凤业到江陵商议和好之际，依照先前的旨意回蜀，世祖知道既必定失败，于是拒绝而不答应。丙戌日，八星百姓浮生、徐子初等斩杀纪的峡口城主公孙晃，向众军投降。王林、宋造、人约、谢达人等因此进攻侯瑞，攻陷他的三座营垒，于是两岸十多座城便都投降。将军樊猛、俘获纪和他的第三子圆满都在峡口杀了他们，时年46岁。有司上奏请求从宗族名册中除名，世祖准许，赐姓饕餮氏。起初纪将要僭越称帝时，妖怪不止一个，其中最怪异的是那秦百殿的柱子绕节生出花，经有46，茂盛可爱，样子像荷花。有见识的人说，王敦的帐花不是好事。纪的年号天正，与萧栋暗合，众人都说天字是二人，正字是一指。萧栋几间月称帝，各一年就灭亡了。林贺王正德，字公和，是临川晋惠王的第三个儿子，年少时粗暴阴险，不拘礼节。起初高祖没有儿子，收养他作为儿子，等到高祖登基，他便希望成为储君，后来立了昭明太子，封正德为西里侯，食邑500户。从此心生怨恨，常常图谋不轨，窥视皇位，希望发生灾变。普通6年，以黄门侍郎出任轻车将军，设置左使，不久就逃奔到魏，有司上奏削去他的封爵。普通7年，又自卫逃回，高祖没有追究他的过错，恢复他的封爵，仍任命为征虏将军。中大通4年，任信武将军、吴郡太守，征召入朝任侍中、辅军将军，设置左使，封林贺郡王，食邑2000户，又加左卫将军。而他凶暴日益严重，招聚亡命之徒。侯景知道他有奸心，于是秘密派人又说后加劫纳，给正德的信说，如今天子年尊，奸臣乱国，典章错谬，政令颠倒，以我侯景看来，计算10日必败。何况大王本应居储君之位，中途被废受辱，天下异事，私下感到痛心，在我愚忠，岂能不愤慨？如今四海惶惶，归心大王，大王怎能顾念私情，抛弃这一召百姓？我侯景虽然不武，实在想自己奋起，愿大王应允苍生，明鉴这份诚心。正德看信大喜，说侯景的心意暗合于我，这是上天相助，于是答应了他。等到侯景到长江，正德暗中运送空船，假称迎接芦苇，用以渡侯景过江。朝廷不知道他的阴谋，还派遣正德守卫朱雀行。侯景到来，正德便率领军队与侯景一同前进。侯景推举正德为天子，改年号为正平元年，侯景为丞相。台城陷落后，又恢复太清的年号，将正德为大司马。正德有怨言，侯景听到后担心他制造变乱，假传诏书杀了他。河东王玉，字重孙，是昭明太子的第二个儿子。普通2年，封为知江县公。中大通3年，改封河东郡王，食邑2000户，任宁远将军、石头戍军事，出任琅琊、彭城2郡太守，还朝任侍中、轻车将军，设置左使，出任南中郎将、襄州刺史。不久侯景进犯京城，萧玉率军前往救援，到达青草湖时，台城已经失陷，他接到诏令撤军，于是返回襄州镇守。当时世祖驻军在武城，新任雍州刺史张纂秘密报告世祖说，河东王起兵，岳阳王聚集粮草，共同图谋不轨，准备袭击江陵。世祖非常恐惧，于是从小路秘密返回，派遣资义参军周弘直到萧玉那里，独运他的粮草和军队。萧玉说，各自有各自的军府，为什么忽然要隶属别人？前后派了3次使者，萧玉都不听从。 世祖大怒，于是派遣世子萧方等征讨他，反而被萧玉击败而死。又命令信州刺史鲍权讨伐萧玉，并写信给他陈说祸福，允许他改过自新。萧玉不回答，修整疏浚城池，做好据守的准备。他对鲍权说，败军之将，行事哪里还谈得上勇敢，想前进就前进，不必多说。鲍权驻军在石果寺，萧玉率领部众迎击他，失利而回。鲍权进军到橘州，萧玉又用全部精锐进攻他，没有取胜。恰逢天色已晚，士兵疲惫，鲍权趁机出击，大败萧玉，斩首3000人，淹死10000多人。萧玉于是焚烧长沙城郊，驱赶居民进入城内，鲍权率军包围了他们。萧玉自幼骁勇，又有胆气，能够抚慰士卒，很得人心。等到被围困已久，虽然内外断绝，但防守依然坚固。后来世祖又派遣领军将军王僧辩代替鲍权攻打萧玉，王僧辩驻其土山府市城内，日夜猛攻，箭矢如雨，城中将士死伤大半。萧玉窘迫危急，于是暗中装备海船，准备突围而出。恰逢他的部下将领慕容华引导王僧辩入城，萧玉环顾左右都逃散了，于是被俘。他对看守的人说，不要杀我，让我见七官一面，申诉这些谗佞之人的罪行，死也无憾。主管的人说，奉命不许。于是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荆州镇所，士卒把首级归还给他安葬。当初萧玉将要失败时，私下拿镜子照脸，看不见自己的头，又看见一个巨人盖房子，两手撑地俯视他的书房，又看见一只白狗大如驴从城里出来，不知去向。萧玉非常厌恶这些，不久成被攻陷。使臣说，萧宗、萧正德都是悖逆猖狂，自取灭亡，罪有应得。太清年间的寇乱，萧纪占据雍蜀的资财，却不秦王赴难，尽臣子的节义。等到贼人侯景被诛灭，才起兵，师出无名，酿成祸乱。身当管叔、蔡叔那样的惩罚，实在是自找的啊。